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各位听众，我是大星。今天又是星期一，我今天晚上欢迎大家跟我度过这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在美国的华人啊，不说是大部吧，有相当多的人都是来这边创业打拼的人很多啊，咱不说是绝大多数吧。但是呢，这些人他们的事迹啊，咱们就说重一点，叫事迹，鲜有人去给大家广而告之，给大家去加以我们又励志这很好的故事啊。那我呢，闲话不多说，我今天我的直播间里就来了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咱不说吃蜘蛛啊，他就是 Richard 任总，他是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他呢，在疫情以前，这应该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哈，他就是看到了我刚才说这些朋友这么多中国人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你比方说你来的是大款啊，你国内已经功成名就了，另说他们在美国这个打拼也好，或者是你叫他是这个努力这个念书也好啊，他们的成绩鲜有人知道。那 Richard 呢就决定，他说我要做第一个，这不叫吃螃蟹，我要替我们的年轻人，替我们中国大陆，特别中国大陆到美国来年轻人，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做一些宣传吧。那闲话不多说，有请 Richard 任总。
张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Richard 任。
yeah.
然后那个真的是今天是非常高兴，其实我心中也多少是有些忐忑的。那个张老师关注到了这个议题，也是今年正好现在是每年五月我们亚太裔传统月，而且我们的榜单呢，今年榜单呢刚刚在五月份也刚刚公布了。然后我可能我虽然跟张老师很熟，但是我平时的话呢也没有机会向他介绍我们做一些什么事儿，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榜单，所以那个张老师非常感谢他。我也只是觉得到了张老师他们这个地步的人，昨天晚上包括遇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已经到了德高望重的这个年纪了，
德高望重。
然后他们现在呢也是对于这些青年人，对于这些那个可能比较难有机会的一些朋友呢，他们愿意给他们机会，愿意给他们赋能，所以那个那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插一句啊，就是说人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你我都有过这个阶段。我记得我反正是不遑多让，我认为那时候我就是最好的，别人有人来，对不起，美国人讲话叫肘子哈，就手肘，我是有意要把你撵开的。虽然说我这个人可能品行好一些，可能诺做不那么狠，不那么厉害哈，但是咱不说这个啊，这是人的人性。这一旦到了别人在别人眼里你是德高望重的时候，如果像我们这个昨天晚上碰那个导演那样的人的话，他是真心诚意的希望啊，自己做的这个事业，他是做影视方面的啊，他有后继有人，他是真心诚意的就希望帮助年轻人，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做起来是真的是不遗余力的。那我你在他讲到提名哪个演员等等，他都是拼了命啊，他自己没什么可得，对吧？
对，
我就插那么一句。
好，那我自己呢是那个2002年从深圳来留学的。
OK，
那个当时的话，如果大兴老师应该还知道，那年轻一点的朋友他们可能就不知道，当时的留学签证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我在当时就知道拿着什么藤校，什么 Stanford 那些大名校的顶级名校的全奖，他们拿 I-20 就去申请那个 F1 学生签证的时候都是非常难的，有的时候就拒。所以我当时还是比较幸运，2001年当时是最艰苦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911，那我去申请那个学生签证，没想到竟然给我申请上了，然后纠结了半年，然后来了这里留学。当时我是从深圳出来留学的，深圳当时的经济条件已经还不错了，所以我还能够有能力就自费留学。那在这里自费留学的时候呢，那个我们那个学校中国留学生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不多。那
我其实当时也是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出去打工。
打工 啊，
然后再花大量的时间适应学校的生活。那在学校的时候，我其实每天就是在那个我们商学院的门口见到一个像华人的朋友就问他，哎，你是不是中国来的？是不是中国来的？你知道刚来这里的举目无亲的呢，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同伴或者同类在这里。
你是什么学校？在哪？
我是在就在洛杉矶。
洛杉矶 OK
啊，因为我是当时从深圳出来的，然后自己在深圳出来自大的不得了，因为深圳就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当然了，确实，
而且气候也最好，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深圳好了。后来我有机会来洛杉矶，我一下发现怎么洛杉矶比深圳的气候还好
啊，
夏天干爽啊，
对啊，
深圳
对
特别那个潮湿，
再热它是干的，对
对。然后就当时就选择了洛杉矶，然后我的那个学校是在那个Fairfax 那边
，OK
啊，在那个其实那个小的 city 叫 Laverne University，
哦 Laverne，OK OK， 我知道
啊。然后
东边对，
对，当时的留学生不多，那个我就把那个学校的基本上就站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基本上把学校全部的中国留学生就都认识了。然后当时没有手机，没有那个微信，就都是记下他们的号码，那个和电话号码和
email，
然后就把在自己就组织了一个中国学生会。
哟
啊，对啊，因为我是从深圳出来的，然后深圳开放的意识，包括我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我的那个老板当时是正好他也是从这个青年那个团体那个转业到企业工作的，所以我也多多少少在这个地方是受了他的一些启发和影响，所以我也是觉得，哎，那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要那个抱团取暖，
对，
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中国学生会。中国学生会自己组织了以后，又和其他的学校就做互动，包括 UCLA、USC， 当时他们的那个留学生是最多的，已经达到1000多和2000多，就每个学校啊，所以那个在互动的过程，
这个时候 Laverne 有100学生
啊，不到，
都不到
啊，
几十个，
大概就40多个
，OK
啊，40多个，对对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说句实在话，也其实当时也是算是丰富一下自己，调剂一下自己学是在学校的一种枯燥的一些沉闷的一些生活吧。那当时也正是因为学生签证比较难拿，中国留学生比较少，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呢，就相对来说找工作就很好找，工作签证就很容易。所以我当时从深圳出来到美国来，就觉得这美国跟深圳的灯红酒绿，就大农村，我那就没有一个，相当于是感觉是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一个监狱啊，对不对？像在深圳的那晚上8-9点钟9-10点钟出去，要出去玩，要出去吃，对对对，
刚开始，
你说这落差多大啊？然后。毕业的时候也正是因为那个工作签证啊工作机会啊就比较多，所以当时有个朋友一介绍就说那就去工作一段时间吧，其实当时是准备回去的，那个就在这留下来工作了。然后在工作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在深圳那个自己的一些基因突变就有点不安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边还没有什么那个像现在这种创新创业的氛围，或者是我自己那个意识的一些局限性，就没有那个想到这些创新创业的事情。那个，但是我在工作之余，那个我就想做些什么事情。其实这个时候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在潜意识中就运用到了一些创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说我说，哎，找一些痛点。找一些空白点，比如说，哎，那个，因为当时在那个跟其他学校那个学生会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华人社区有了一些互动，那我们就发现，哎，华人社区就没有一些新生代的社团，然后
年轻人的20-30岁
人，对，都是一些要不然同乡会啊，要不然一些什么地域性的或者是中心性的一些那个机构团体，那我们就说，哎，做一个新生代的团体，所以我们大概是在2004年就发起了这个就做了，应该是说这个
20年，20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在美国的大概是第一个那个华人新生代的一个团体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团体以后，大概是想做一些什么事儿呢？其实也就是利用一些业余时间，大家在一起做一些社交联谊啊，然后做一些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 就利用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做一些学术互动的活动，其实也是做一些平台让大家来分享啊，也是借这个机会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大家聚在一起啊，来互动一下啊。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这些活动。在做活动的同时呢，我们自己也是说，那我们是不是要给自己建一些 IP 啊，在建 IP？ 那我们就说，其实也真的是业余的，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有这些概念，有这些理念，所以我们就说，哎，那就做一个和青年相关的，做一个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的评选。
你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如果说你当初要是上学真到了斯坦福 UCLA 这种巨大型的学校里头，以你一己之力恐怕挑不起一千人说我们大家都来做这么一个同学联谊会，对不对？倒反是你从 Laverne 这样一个小的学校里面开始，然后再向往外伸出来，所以好多事情是因缘际会，是个机缘巧合的事情。那么大的一个团体的话，你要说组织起人来了，那谈何容易，对不对？而且像你又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就插这样哈，我这个呢，大家也知道，听众朋友都知道，前面这个一个小时广告稍微多一点哈，咱们这个进件广告，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也在跟 Richard 我们俩在聊聊他这个以后那个都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 Richard， 任老师。刚才呢，我们讲到你是等于你是2004年，这都我刚才广告的时候，我跟 Richard 我们俩商量，我们说这真是啊，谈的时候是已经是21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很了不起。那你接着说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 Richard 他怎么就其实就成了一些海外学子的伯乐啊，这个呀，就是说的那什么一点哈。你是这个那个时候怎么就是你跟自己的都是什么人跟你一起合作，那时候还是主要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那张老师是这样哈，那个我们刚刚讲到哦，我们自己做了那个一个青年社团，然后在做这几项不同的事情的同时，然后我们想着做自己的 IP。
对，
为什么要做想着要开始做自己的 IP 呢？这一段呢，我再讲回到一点，因为是在我们做这个公益、做联谊、做学术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其实那个现在说起来，我们还对这个自己做事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划和策划。我讲的规划策划，就比如说我们办一次活动，那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然后我们就想着做活动很重要，然后自己做影响力更重要。因为我做了活动并不是说做自娱自乐，自娱自乐那是一种方式，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就觉得自己既然做一个机构的话，那我们就说能够要把这些我们做的事和我们自己的想法能够传递出去。比如说我们做公益活动，我们做这个学术活动，那我们就希望能够传递出去。传递出去的最关键的途径就是一个媒体放大器的一个作用啊。当时的社交媒体还比较少，那我们就
没有什么群呐、什么微信呐、这都没有了，都没有。
所以当时主要是靠新闻，但是当地的那个媒体的那个力量也比较薄弱，可能他们的传播能力也比较有限，或者是他们的时间比较少。来一次活动，可能你的活动2个小时，他可能只能待30分钟，然后他要赶下一个活动。
对，
那这个时候他怎么样能够把你自己想
传达
的东西，能够把一个整个的一个 picture 就整体的能够掌握，或者是帮你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就自己就开始写自己的新闻通稿，然后自己开始慢慢做自己的网站，然后慢慢就跟更多的媒体就联系。所以那个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说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每次新闻通稿发出去，我们可能有40-50家媒体报道。当然就不仅限于这种地方粮票式的那种新闻媒体，因为我们可能你说啊，我们都没见过你的新闻，但是我们可能你要在网上一搜索一 Google 的话，那世界各地都有给我们的报道。那这就是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来做这样的一个 IP。那接着就回到那个张老师前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跟谁做谁一起做，然后是那个怎么样一个方式。那我们当时呢也是因为我是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其实 为什么出来留学，也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你知道早期的那些大学老师，他们在家里整天念叨的，给我们洗脑的就是说，哎，谁的孩子又出去了，哪个同事的孩子又出去了，在还在怎样怎样，
得了个博士硕士了，
是是是是是是。然后我到了深圳工作以后，也正好是因为那个我跟的那个老领导，他也退休，我自己也面临了一个职业的转换，
选择，
然后就旁边一堆的那个朋友就鼓捣着我，就串和我出去读书，所以说早期的那个父母对我的一个影响，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家朋友一串和，然后。我当时就去了那个新东方。我去新东方的时候，那时候
哦，学英英
对、啊、
学英文的地方啊。
我不知道张老师你知不知道？那在我去新东方是在妙峰山上学的。
哦，有，那分校里头是。
比较早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说，当时有
北京的妙峰山，
对，当时说那个是一个太监庙。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早嘛，那个给我们打鸡血的都是俞敏洪亲自给我们打鸡血，站在桌子上，
站在桌子上，
对呀，俞敏洪、张红岩还有那个王老师，都是最早期那班。然后我就在那个山上学了一个月，然后就下来考。
那我就问了，就俞敏洪，他确实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老师。
绝对是口才非常
非常好，是吧？
对，啊、
这真是，你看这、
啊、
这没得说。OK，、
啊、然后那个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到美国来留学以后，所以我们在美国各地呢，因为虽然没有微信，但是我们有 email 啊，那个打电话，我们都还保持联系，
还联系
着。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般那个朋友的那个基础，他们也正是因为分布在全美各地，所以我们才能够那个。毫不羞愧的说，我们是一个全美机构，所以我们是评全美在评选啊，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OK，
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再加上有一定的那个话语权和那个传播渠道之后，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评选。当时第一年做评选的时候，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比较难，但是另外一点呢，可能也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都是在各个大学里边，然后在大学里边接触的范围就相对会广一点，或者是通过朋友，或者是通过老师，哎，就知道有一些啊比较优秀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十全十美，一定要是把它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我们才列入到我们这榜单，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我们没有接触到姚明，我们就不会把姚明放到我们这种榜单里。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榜单没有任何意义，就是
大家都知道，对，所有人都知道的，
拉一些名字进来干什么呢？对不对？啊，那
我呢得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哈，就是。可能刚才是我疏忽啊，我给你只给大家介绍了 Richard， 本人。那他呢，我对他最感兴趣，因为后面 Richard 其实做的事情都更有意思啊。但是我今天啊，对 Richard 最感兴趣就是他做了一个东西，英文叫 30 under 30， 中文就是说30个30岁以下的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就这意思是吧？在各行各业青年精英，对，叫 30 under 30。这个节目哈、啊，就他这个活动吧，或者是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活动哈、啊，就让他得以通过的他的这个渠道，了解到很多很多让我听上去都觉得非常羡慕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那我呢还是得进下广告，然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呢这个我们现在正在渐入佳境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刚才我是等于是稍微跨前了一步吧，我介绍出这个 30 under 30。因为呢我是今天晚上的请 Richard 来我的直播间里的目的，就是让他给我们仔细讲这个他怎么把这件事情做的到今天这个规模啊。但是呢刚才广告的时候呢，这个 Richard 说他还，你就做你这2004年的时候还不是做这个，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哈、啊，因为你接着讲，
好，谢谢张老师，大家有耐心听我接着讲哈、啊。然后那个因为有了那个自己的话语权，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些那个网络，然后也是因为这几年做了在最初的三年做了一些活动，那就慢慢就有了一定的那个。
基础
人对一些人员的一个基础啊，或者是各行各业那个各种人士的一个 网络吧。
嗯，
那所以我们第一年的评选呢，相对来说虽然比较难，但是也比较容易，所以我们第一年的评选呢就顺利的出现了啊，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也有非常好的那个曝光和宣传报道，这一点也一直是我们对媒体就非常感谢，也是我们为什么也一直非常重视的原因。
嗯
啊，那接着呢，因为第一届的效果比较好，所以第二届、第三届就相对来说容易了。这个我们是讲的是 Top Ten Outstanding Youth， 就是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那在这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故事，也非常多的优秀人选，和人才。到目前为止，到今年我们五月份刚刚揭晓的是已经是第十八届了。
哇、
啊！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马上就进入到张老师今天所讲的我们的一个 30 on the 30的一个评选，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在这个跟青年社群有一个长期的互动，也是每年在做这个评选。然后我们到了2016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当时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放开已经有了几年了，好几年了，对不对？
对
啊，然后就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然后他们在美国有的工作，有的创业。然后我们这个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到，或者是我们接触到这个留学生华人新生代这个创业的生态圈正在形成。
嗯，
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给他们赋能的东西？
嗯，
对不 对,
对
啊？还是我们做了一个可能是比较简单啊，对我们来说比较熟手的事。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业群体里，30 on the 30呢是一个创业群体非常熟悉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一个奖项，或者是一个鼓励啊。因为在30 on the 30 40 on the 40它倒没有特别的品牌，但是它是一种评选的方式。比如说你看有一些那个什么地方的一些房地产协会，它会做一些 40 on the 40， 就是给一些40岁
以
下的一些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比较优秀或者积极的，就是给他们一个 endorsement， 给他们一个那个鼓励
认可
啊，鼓励和认可啊。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在青年创业群体中，他们对 30 on the 30还是比较崇拜的，或者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个东西。那但是没有专门针对华人的在美国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也是当时来说是第一家，
第一次
啊，第一家啊。因为我们长期的互动，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评选，所以我们第一届也是同样的话语，虽然比较难，但是我们第一届现在回想起来，或者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把全美应该说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创业者都拉进来了，所以我们是第一年的榜单，而且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对接和联系，并不是说我们是看到他火，看到他有名，然后我们把名字放进来，一样的性质，我们每一个都是一对一的去联系对接的，然后最后评选出来，然后进入我们的榜单。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我们评选的一个标准。回到那个张老师刚刚提出来的，我现在还记得第一届的时候呢，有一个留学生，他是南加大的，来自内蒙古。他没有很辉煌的一些业绩，也不是做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商业活动，也并不是在哪一个研究领域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一些杰出的一些成就。他呢是当时是在中国上的一个可能是二流不一定是一流大学，可能是一个二流的大学。他在学校里就拿了奖学金，拿了奖学金以后呢，他呢就做了一个公益基金
啊。okay,
对，这一点呢，就是他包括他后来到了南加大以后呢，他又继续把这个当时的一个基金呢，在南加大这里学习的时候呢，又继续扩大，一个是资助一些定点就是对自己母校的一些学生做一些资助，然后是定点的，然后就是每年利用寒暑假呢，就带着同学呢就回到那个自己的母校啊，去做一些那个
公益活动，
对，公益活动啊，或者是做一些讲座。虽然规模很小，做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觉得这种是我们 值得是肯定，和值得是去那个那个
加以
加以那个那个让大家都知道的，因为这种呢可能是他没有那么成功，但是通过我们这种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他应该是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对吧？
对
啊，所以这是在第一届里我印象深刻的。至于到第一届里面其他的有一些真的是非常优秀，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那这是第一届，然后接着这是之后呢，就开始就比较顺利。顺利的原因，同样的也是因为第一届他们自己本身有优秀，自己本身有影响力。然后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能够接触到很优秀的一些那个青年创业者，
推荐，
然后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开始推荐。
嗯，
然后这一点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非常那个关键的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说，第一个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就人选的来源。再一个呢，就是当时我们的报道也是非常好，应该是最顶级的报道。所以这对我们之后的评选呢就非常顺利，也非常好。但是接着对我们的考验就是人选多了以后的考验啊，就怎么样是把评选的规则、评选的程序进一步的去完善，进一步的去细化，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工作量非常大的。
就是你这个，我来问一下哈，如果说你在评选的过程中，一个非常优秀的。就你是有几个人来评，还是说怎么样一个形成的过程？这最后一名单，比方说今年我你有了100个人哈，那你说你要筛选出这取谁舍谁，这东西任何事情都有政治，走到什么地方都有政治。那我就问你，这第一，我问你这个评选是怎么生成的？第二就是说，如果说这中间出现，哎呀，某个什么大领导啦，说哎呀 ，Richard 呀，那是我的侄子啊，1、2、3、4、5、7，是吧？这种事情免不开的。那你都是怎么样来行事的？
大概是这样啊。我们是第一个，我们是每年那个一月份就开始在通过我们自己的网站，通过行为媒体就发布那个评选的那个通知，就说什么时候开始接收报名，然后提名、自荐、推荐都行，就各种各样的渠道，然后让他个人提供一份那个个人的简介，然后有一个截止日期。但其实在截止日期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以后就开始做一个初评，收到以后就开始做一个初评。那像那个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一年收到900封
，what？
然后我们
就是三十 under thirties，
对，
等一下，然后但是三十取一，因为九百对三十正好是三十取一，所以30 under 30 out of 900。
对，然后呢，就是每个人大概我们要花
10-20分钟，
大概就算20分钟吧，大概对我们来说就是18000分钟，
哇。
然后今年大概是我们收到了700多份，700多份，但对于我们来说又是14000多分钟，所以我们大概是开始先发通知，然后接受各界的那个提名、报名和自荐和推荐。接着呢就有一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之后呢，我们大概是选100名左右出来，选100名左右出来呢，这算是一个初选。然后初选了以后呢，我们就分给一些评委老师就让他们一对一的去对谈。大概我们做访谈大概是30分钟，每个人做就是通过初选的朋友，我们跟他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访谈。对，做了访谈以后，访谈全部结束了以后，我们会自己内部开一个会，然后每个人把自己一个一个的过。
Wow.
就是每个人你对这个人访谈的怎样印象怎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巨大的工作量啊，这是。
是的，所以我说像今年是其实应该790多还700多忘了，反正14000分钟，然后这100多人又是3000分钟，而且有的朋友非常能讲， 他能够讲40分钟、50分钟，所以我自己啊，我今年因为我自己每年在主持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让其他老师做的太多，所以我说我承担大部分嘛，所以我做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有的时候经常是下一个朋友，其实时间到了，你要看我的那个手写的那个 schedule， 那个30分钟一个，30分钟一个，有的时候一天8个、10个，
哇。
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我们希望尽快的把那个主一的一个一对一的访谈尽早结束。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就一个一个过。
嗯嗯。
然后过完了以后，其实更多的工作量就是整理文字资料。
对呀、啊。
因为你想，我们30个人，每个人让他写300字，那如果是全用他的，那得多少字？那太篇幅太大，所以我们就浓缩，精简。然后我们那个榜单呢，接着就是你说的，这100个人里边的取舍，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头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优秀。
对，我相信、
啊、我并不是说是他那个没上榜的就不够什么优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考虑到。张老师做广播，李老师做广播，王老师做广播，但是我们不可能只让3个老师都上榜单，最后只能让张老师一个上，对不对？啊，那个，因为可能我们要考虑到一些行业的分布，啊，还有一些那个区域的分布，啊，然后虽然是头疼，但是我们也想办法解决，比如说。我们今年虽然是每年是我们保持那个 30 on the 30的榜单，我们就30个，因为我们是完全无商业运作，没有一分钱的去收入，去收报名费，所有的不收费，然后也那个大家都是在业余在做啊，并不是说是我们专业做一个评选机构，因为现在说句实在话，因为现在评选的各种各样的奖项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可能一说到哪一个奖项，就说哦，马上的潜意识就说啊，你交了多少钱，你花钱，
对，
所以我们100个，今年的100个，但是我们还另外给设置了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年有10位那个 under 25。
都啊！
你说这些，
okay, yeah,
你想想
yeah, yeah,
你说我们当时在20年前来留学的时候，怎么能考虑到25岁他们就已经在各行各业
就
有的是在做研究，有的是在做创业，有的是在做公益那个校园的公益活动，各种各样的机构，你说。当时是不可能想象，但是我们现在有啊，是也是、那个、
你们中国人了不起啊、
哎，有各行各业的，我马上就跳着，在这
没
广告之前，
接着说
广告之前，我马上就讲一个现成的一个故事，真的也那个他呢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
，OK，
爸爸妈妈在马来西亚可能已经是第2、第3代，到他已经是第3、第4代了。但是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OK，
这就东南亚的华人，我对他们印象非常深刻，就他们对中国这个文化的一个坚持啊，就所以他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就说，你中文怎么那么好？他而且全部能阅读，他说我的父母从小就送我去华文学校
啊，
所以他的华文就很好，也正是因为在华文学校里边他自己。就接着就是讲到这些候选人的一些个人特质的问题，他们的使命感，他们的一个目标感啊，然后他们一个对事物的一个追求和坚持。比如说就讲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小朋友，他学了中文，然后呢他也就对他，而且还不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大城市，他对这个外面的世界就充满了好奇，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去日本的一个寺庙去修学，还是一个什么夏令营，是什么一个 camp 之类的、
okay.
然后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的时候，哎，他的就表现就比较优秀，是那个寺庙的那个住持，他说是和尚、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就告诉他，你想不想申请日本的学校？你要想申请日本的学校，我可以帮你。
OK
啊，你说，所以同样的也是，人一定要和外面接触，一定要向外，你才会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机会。
有意思。
然后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把接着讲讲。好，然后这个小朋友呢，他那个高中的时候， 就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在高中毕业前，他就跟日本的那个那个 mentor， 就联系，然后那个 mentor 就说，根据你的情况，你可以申请早稻田大学。
哦，哇！
结果他就申请到了早稻田大学。然后他就去了早稻田大学，然后在最后一年去了北京大学读了一年。为什么呢？正好那个项目呢又是和北大合作，早稻田大学和北大合作的项目，所以他在北大又读了一年，所以他本科是在北大。结果在北大的时候呢，也是他非常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一些学术活动，和他自己的一个积极主动性，他非常阳光，非常开朗。但是他的朋友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抖音视频，说他完全没有物欲，他但确确实实他对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对一些商业的东西，他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接着就有了机会去了那个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院。在苏世民学院的时候，也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说他自己的父母呢在马来西亚做的生意比较失败。就生意失败，就做不是家庭条件不是太好，他全部都是拿的奖学金，所以在奖学金的同时呢，他在为学校工作，在工作的同时，其实对他是一种，何尝不是一种机会呢？所以接着之后，在苏世民的那个读了一年，在苏世民读了一年的时候，又接触到了各种项目，而且苏世民呢还。也是觉得他好，希望他留在苏世民做一些助教和一些教学辅助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自己还是没有停止他自己一些对自己一些人生规划的一些追求。他申请了 UCA， 他最后申请到了 UC Santa Barbara 的那个博士全奖。
哇
啊！然后他研究的东西更好玩。
对，学什么的？哎，卖个关子，我们进下广告，对吧？这个广告时间到了。大家，我们正在渐入佳境，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刚才广告前卖了个关子，我们上文书刚刚说到啊，说这个马来西亚这位小伙子，我们得给他名字，这个英文名字怎么是什么？
叫林仁洋。
林仁洋啊，就是这个今年到现在才26、27、28、29岁了啊，
对 对, 对, 对，
不到30岁啊，
对，不到30
这么一个年轻这个学子啊，他就是最后他到了 UC Santa Barbara 学博士，他学的是什么课程？我们没有问到，
对，他学的课程是道教和艺术互动。
哇
啊！而且他的那个道教呢，就已经写了两本书了，都是英文的书，都是正式出版的。而且在那个新加坡做新书发布会的时候，那个新加坡的那个高级政府官员杨荣文都出席了，是是是，然后也参加了一个那个博古睿项目。博古睿项目可能这边的华人不是太清楚，博古睿呢是一个国际智库，其实在 Santa Monica 有一个，他有一个那个研究像研究 campus 吧，
中心、
对，然后还有在中国那个顶级的大学里面也有一些合作项目，所以他当时跟在博古睿也做一些那个研究的项目，然后他平时自己也喜欢练习一些太极拳，然后还有呢就利用自己的这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的时候呢，到尼泊尔和喜马拉雅那边，然后对当地的一些那个佛教和一些那个非常传统的文化，做一些那个公益活动。
但是他自己是学道教的，但他要去到这些都是佛教的佛教地区去做研究，或者是去做公益活动，是吧？
他自己呢，我倒不一定，因为我们对宗教呢就没有特别的去把他那个认清，或者是一定要让他讲清楚他自己是党派啊、宗教，这些是完全不清楚。他研究道教，可能他并不一定自己是道教徒。
对对对，他可能是佛教徒。
是是是是，他就各种各样的宗教啊，还有一些文化，还有一些他去有所涉猎。
哇，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他当时其实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评选，我呢是正好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他了，然后遇到他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是开玩笑
啊，
我说我是那个 爹是那个问法，或者是那个老人家的问法，因为我经常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我就会问他，哎，从哪里来啊？然后哪个学校的，读什么专业什么，就会那个一些问一问。这个其中，马上就跳回到我又再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年有一个那个 U30 的参加我们 U30 评选的一个小朋友，青年朋友。然后当时呢，其实他还没有参加我们的评选的时候，那我也是在先认识他了。认识他以后呢，我就说，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从哪来的？然后他说啊，我是那个，因为他是本身是学体育的。然后他说我是中国的一个大学那个，但是在体育专业啊，后来去了英国留学，然后后来来美国。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你在中国哪个大学啊？他说我苏州大学。我说哎，然后你看我这时候就发挥我的那个小宇宙，然后我就想起
联系能力，
对，然后我就发给他介绍了一个我认识的苏州大学的毕业的一个朋友，然后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我们上一届曾经入过我们榜单，也是苏州大学毕业的，然后他们三个是，我就说，你看苏州校友会、苏州大学校友会在这成立了，
就此成立。
然后讲回这个林仁阳，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小朋友
呀，
当然是也不是就青年人吧。然后也是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呢虽然是住在 Santa Barbara， 但是那天参加活动的时候，他自己坐着火车坐到那个 Union Station，
okay，
然后再过来参加活动。你看，就是他虽然说是有条件的局限性，但是并没有说啊太远了，或者交通通勤不方便啊，我就不去了什么之类的。但是他来参加，哎，参加的活动的时候遇到了我，然后我在那个跟他交流的时候，咦，我发现这些特质啊，然后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说，哎，你来参加我的评选。所以虽然是我很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邀请他们来参加评选的，但是我们一样是通过初选啊，通过一对一的访谈，才出来最终的榜单。所以讲回那个张老师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大概是一个是，反正是所有的都公开。我印象中，我还蛮那个感觉到蛮欣慰的，就一点就是我自己大概在朋友圈里，我也就发过两次关于我们自己的评选
啊。
然后就是都是靠历届的一些朋友们，还有一些热心的一些朋友们给我推荐人选啊，所以我们今年也有700来人。
哇
啊！而且我在跟他们访谈的过程中呢，我有一次就问了他，没有提名人，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哎，我说你是怎么样知道我们这样一个那个评选的信息的？他说：“哎，我在宾大的一个创业群里发现的这则信息，
远在东岸。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宾大的那个创业群啊。但是，
okay。
确确实实，宾大那个每一年都有那个人选入选啊。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问的比较多的，他们其实还比较关心的问题，他们就往往就问：哎，那个评选完了之后，我们能不能聚会？”我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难
的，对，因为我们评选呢并不像有一些商业性的奖项，它可能评选600人出来，一年600人，或者是一年是多少人出来，那个再加上历年的积累，它可能就来个10%，就可能就有一定的规模了。那我们一年只有是这么一点点人，但是人分布的很散，比如像我们今年的榜单。有那个旧金山的，有那个洛杉矶的，
对啊，
还有宾大那里的，
对，
还有亚特兰大那里有没有我忘了，反正以前有过，然后波士顿，然后纽约
肯定，
然后还有北上广深
啊，对，
因为那个他们有些那个在这边读完书已经回国了
、
或者是他们的公司在美国，但是他们在中国有项目，所以。人员就分布的比较散，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也有一个小一点规模的一个聚会，就我们也不想那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让大家山长水远的跑过来，就是在洛杉矶的，然后历届的，哎，我们在一起，大家
聚
一聚，让他们交流一下。其实，在这个评选过程中，也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到第一个是年轻人可能喜欢比较喜欢。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就是 30 on 30 这样一种概念，再一点呢，就是说在创业的路上，在你个人奋斗的路上，其实他们还蛮需要抱团取暖的， 他们需要分享，他们需要互相在一起交流，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为什么在硅谷，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些大学，哎，他们一些创业的一个生态圈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
有意思
啊。
嗯，刚才说到这14000-18000小时的工作量啊，这我刚才算算，这是不是好几百个小时对吧？分钟啊，就好几百个小时的这个工作量。但同时呢，我也想起了，这我们换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起来我自己啊，有每年都给我的美国大学母校去访谈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这个过程呢，一年多的时候十几个学生啊，也是每次总得有20-30分钟等等。虽然我这个只是一个人啊，但是确实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思的。所以呢，虽然我想可能工作量大，但是呢，你们能够坚持到现在哈，这么多年下来，当然有你们能够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和对这东西的认可哈。同时呢，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所以呢我想我们广告之后看看能不能你给我介绍一些这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好吧。那就这样，我现在得进下广告。各位听众，我今天晚上的嘉宾是 Richard 仁，然后我们在讲的是30 Under 30，30岁以下的30个青年才俊。
留住永恒记忆，送礼物首选腕表珠宝。
买名表就要去超过50年历史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
他们还代理卡地亚、宝珀。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的嘉宾是 Richard 仁，我今天我们讲的是主要讲的是 Richard 他的这个30岁以下的青年才俊这样一个，他这样每年这个评选啊。人呢讲，其实说起这个所有的事情啊，人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这个细节永远是第一的。刚才我们在广告休息的时候呢，我也跟 Richard 也这么彼此都非常认同这一点。那他呢，因为你像每年如果是10000多分钟的这个访谈哈，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呢，我对不起，我这个和尚呢还得打一下钟，因为现在马上到了时间，所以等我撞完钟之后，马上回来给大家继续讲啊。Richard 让 Richard 给大家继续讲他所看到的在中国、美国、世界上的这些青年，30岁以下的青年才俊。